在目前歐洲似乎正是積極嘗試在中國議題上面開通一條專線。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今年6月提醒北約的盟國必須共同面對已快到歐洲屋企門口的中國挑戰。在這個星期一，就是12月7日，他在一次採訪之中又強調，只有歐美聯手才能夠對付不斷崛起的中國。他說為了保護歐洲，他們需要跨大西洋的紐帶，他們需要美國和加拿大，無論是歐洲或是北美，任何一方假若只是想單打獨鬥，對誰都沒有好處，他們必須並肩作戰。12月1日，北約發布戰略報告《北約2030》，中國首次成為北約戰略文件的專門議題。12月2日，歐盟發布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中國亦都成為了歐美合作的重點議題。北約2030由斯托爾滕貝格委託專家組撰寫，構想北約未來十年的宏觀戰略。12月1日，北約舉行為期2日的盟國外長會議，重點研究該報告，共同討論北約如何應付中俄的挑戰。他說，對於北約國家來說，俄羅斯仍然是該區域的第一軍事威脅，但是中國是一個影響更深遠的全方位系統性的威脅。在卡內基歐洲中心承辦的北約2030報告線上發布會上面，大西洋理事會北歐事務主任安娜威斯蘭德是這樣說的，北約和歐盟這兩份報告都將中國看成是對開放民主社會的挑戰，對它的角色定位亦都高度一致。北約2030中的中國章節開首語就是說，中國實力和全球影響力規模對開放以及民主的社會構成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因為這個國家正是在度越加壯大的威權主義軌道上面，以及它擴張領土的野心。歐盟這份報告就說，作為開放的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歐盟和美國一致認同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自信所帶來的戰略挑戰。北約2030稱中國既是經濟的競爭對手，亦都是重要的貿易夥伴，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性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角色，亦都不是一個僅限於亞洲區域的安全角色。歐盟這份報告的定位如出一轍，它稱中國是合作上的談判夥伴，經濟上的競爭對手，亦都是系統性競爭對手。北約作為一個軍事聯盟，它的報告主要針對中國對歐洲構成的一系列安全領域的隱患，給出了政策的建議，其中包括成立一個聚焦中國問題的諮詢機構，在盟國之間實現對華政策的信息交流和經驗共享。報告建議北約投入更多的時間、政治資源和實際的行動，及時監測並且應對中國在網絡間諜、假信息散播、供應鏈和軍備建設方面的活動。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的諸多政策建議，主要是從經貿角度出發。他建議歐盟和美國聯手打造數字監管環境，在反壟斷法的執行和數據保護方面採取一致的方法，並且在審查敏感外國投資方面通力合作。此外，該報告亦都提及美歐要聯手打擊網絡黑客等安全的威脅。北約2030的起草人之一，德國前國防部長、內政部長托馬斯·德梅齊埃表示，撰寫這份戰略文件的重點是加強北約的政治聯盟。他說，自從2014年以來，北約在軍事方面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但他在政治方面並沒有跟上。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巴黎辦公室主任亞歷山德拉·德侯雅伯亦都指出，北約需要致力於增強政治凝聚力，他認為這些是北約成立的基礎。他說，北約最初就是一個價值觀共同體，正是因為如此才得以形成安全共同體，這兩大支柱完全相互交織。侯雅伯強調，一旦北約的政治凝聚力被削弱，他在對抗俄羅斯和中國挑戰方面就會損失可靠度。他又補充說，這些亦會令到聯盟面臨成員國被外部破壞勢力利用的風險。 同樣的，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的第一句話就指出，歐盟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共同歷史、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面，文件在具體合作議題的展開上面，共同價值觀的語言亦都貫穿始終。該文件提出的歐美最後一項合作議程是重建一個更安全、繁榮、民主的世界，有關中國的挑戰就在這部分被提及，當中特別指出美歐在地緣政治領域建立緊密夥伴關係，對於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價值觀至關重要。政治風險雜誌出版商安德斯·科爾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歐盟這份文件強調美歐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攜手對抗全球腐敗、人權侵害和威權主義，這一點做得很出色。一個強大的歐盟亦都是對美國以及它的價值觀的強大支持，點出這一點很重要。他說民主國家是天然的同盟，美國應該支持一個團結強大的歐盟，但他亦都指出在應對中國方面，美歐間對話固然至關重要，但亦都該拉攏其他民主國家，譬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之中，作為開放的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歐盟和美國一致認同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自信所帶來的戰略挑戰。這句話其實還有後半句，就是說雖然他們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上面並不總是意見一致。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訪問高級研究員諾亞巴金在他的在歐洲看中國電子報之中表示，這句話有兩種解讀的方式，側重點各有不同。第一種解釋就是歐盟認同他們在如何看待中國挑戰上與華盛頓保持一致，第二種解讀就是歐盟在具體如何應對方面與華盛頓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巴金覺得後一種解讀更點出了重點。巴金介紹了一份自己提前讀到的有關歐美關係的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草案，當中討論與華盛頓在氣候問題、國際組織安全防務等多方面的合作，但是並沒有一處提到中國。巴金還提到一份歐盟政治與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準備文件，當中一樣繞開中國議題。根據巴金的介紹，這份文件指出美國社會的深刻分歧，以及拜登政府和共和黨人之間持續對立的可能，因此該文件預測美國國內的紛爭可能致使拜登在國際議程上面的安排不是那麼雄心勃勃。巴金還表示，這份文件強調了在俄羅斯、伊朗等問題上面的美歐結盟，而中國只是在文件末尾才被提及，並且被描述為該議題上面的結盟已經很困難，而且只是會更加困難。巴金還引述一位德國外交官的話說，他說假裝他們與美國完全一致是不對的，他們在中國擁有巨大利益，他們想要保護這些利益。自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語出驚人一句北約正是經歷老死亡，將歐洲內部在戰略合作和美歐同盟問題上面的分裂暴露在世界面前。提倡歐洲戰略自主的馬克龍在與法國《大周報》的一次專訪之中說，只有當他們認真思考自己的立場並且擁有自己的防禦主權的時候，美國才會尊重他們作為他的盟友的地位。馬克龍一直呼籲歐洲建立自己的軍隊，呼籲防止中美兩極壟斷。他在採訪之中補充說，他們需要繼續加強歐洲的自主性，就好像美國為自己做的這樣，就好像中國為自己做的這樣。馬克龍甚至在訪談之中談到，雖然美歐是歷史盟友，共同珍視自由和人權，但他們的價值觀並不是完全一樣。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亦都數次說過，歐洲人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面，但他亦強調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不可或缺，北約的存在符合德國的利益。對此，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訪問高級研究員巴金總結說，在目前對於即將來到的跨大西洋對華政策的討論，歐洲內部的氛圍明顯仍然是保持懷疑和謹慎。歐洲國家的分歧不單只是在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上面，在中國議題上面亦都存在著分歧。 美國外交家雜誌12月3日發表文章指出，歐洲內部在對中國的態度上有很大的差異，譬如土耳其和匈牙利更是親中國政府，而譬如意大利、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就更加傾向於優先考慮和中國的貿易以及經濟關係的好處，而不是潛在的安全風險。不過在跨大西洋的對華戰略協作上面亦都有較為樂觀的發展。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裏面特別提議成立跨大西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 TTTC Political 網站歐洲分部指出，這個計劃將會瞄準美歐共同的重大目標之一，通過制定自己廣泛使用的技術和工業的標準，以防止中國在多個高價值行業建立經濟主導的地位。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科技中心的海倫·托納對 Political 的中國觀察家電子報表示，過去幾年歐盟在科技問題上面的話語方式往往是比自己表現得獨立於中國和美國，而非採納美國的觀點，就是自由民主國家該聯合對抗中國。但目前如果歐盟領導人真的願意軟化這個立場，而美國又能夠在具體舉措上面跟他們協調，這些可能會導致圍繞技術的全球力量格局發生真正的轉變。而科爾亦都特別稱讚歐盟這份文件之中對於 5G 供應鏈安全問題的呼籲，他表示歐盟在文件之中將技術供應鏈安全與民主社會的健康相聯繫，這點至關重要。韋斯蘭德亦都在北約2030報告線上公開發佈會上面指出，瑞典最近終於對華為的 5G 說不，這對於一個中型國家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如果沒有將技術供應鏈和安全掛鈎的思維，這些根本不可能發生。卡內基歐洲中心的訪問學者斯特凡·雷納發文分析說，冷戰主要關於歐洲，因此雖然由美國主導冷戰交鋒，他和歐洲盟友在美國冷戰政策的形成上面有不少的參與，但相比之下，美中競爭主要聚焦印太地區，所以華盛頓可能不會密切聽取歐洲各國的觀點。但是雷納亦都表示，歐盟將會努力避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如果迫不得已，他們最終將會支持美國。拜登政府會在這個問題上面持什麼態度呢？白金指出，從拜登的高級顧問近幾個星期放出的信號來看，拜登團隊恐怕對中國問題上面的多邊合作並不抱有太高的期望。目前來看，拜登團隊在應對中國問題上面兩大支柱戰略似乎是提高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力，以及加快軍事外交和情報資源向亞太地區轉移。白金又表示，重返亞太 2.0 將以犧牲歐洲和中東為代價，拖累而非提振跨大西洋合作的前景。白金補充說，在歐洲在對華戰略之中扮演甚麼角色的問題上面，拜登團隊亦都存在著分歧。拜登的有些顧問並不傾向於指望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他總結說，在歐洲和美國在中國問題上面共享談判桌之前，歐洲內部亦都先要理清頭緒。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對美歐跨大西洋的合作擴張感到樂觀。 Political 網站的中國事務主編大衛·沃泰姆在他的《中國觀察家》電子報之中寫到，拜登上任之後，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不會得到快速的重置，但是布魯塞爾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可能迅速重置。拜登在上個星期二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表示，最佳的中國戰略是能夠和美國每一個盟友達成一致立場的戰略。他說，對他來說，在任期頭幾個星期讓他們返回到和盟友的一致立場將會是首要的任務，拜登對記者說。電子報《Sinus-CM》作者利明章在他的電子報上表示，在中國問題上建立統一戰線並非易事，但考慮到疫情和中國過去一年的行為，2021年建立這條戰線將會比2019年容易得多。他說，這樣的統一戰線可能會給習近平和他的共產黨帶來真正的麻煩。 政治風險雜誌的科爾亦都表示，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合作從沒停止過，有關如何共同應對威脅的談判亦都沒有停止過。最近北約和歐盟這些文件的出台，就是預示著一種更強而有力的合作方式的出現。他說拜登在競選期間就是以自己比特朗普更能夠聯合盟友推銷自己，而目前在歐洲亦都是正是捉住拜登當選的時機，率先將合作議程擺上台面。他說這些文件接下來很可能就是去到拜登新提名的國務卿和國安顧問手裏面，然後他們從美國角度出發做一些修改，再發回給歐洲。科爾甚至認為美歐間幾番來回修改之後，這些文件或者有可能成為當年大西洋憲章般意義的文件，重新訂定世界基本秩序以及自由和人權等基本的價值觀。歸根結底，有關美歐間對華戰略上面的分歧的問題，就或者好像北約2030起草人之一的德梅齊埃對持批判語氣的讀者所回應的那樣，正是因為這些分歧，他們才建議北約內部就中國問題進行公開的戰略性的討論。他們最根本的建議正是將北約用作討論共同安全利益的論壇，在中國問題上面他們有共同的利益，共識是一切行動的基石。德梅齊埃又說，但是他不能夠被用作各自議題拒絕討論的藉口。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樂古華盛頓的報導。